离开了加密色加王伽蓝的玄奘一路游历，在印度河的重要渡口，玄奘记下了一个传说，竟跟小说《西游记》中的情节十分相似，那就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上所遭遇的最后一个磨难，在通天河遇到神兽，使千辛万苦取回的佛经落入了水中。那么在当地的传说中，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玄奘在这里到底有没有遭遇到风浪的袭击呢？一路游历的玄奘见到了著名的观世音菩萨像，然而他却说这个被传颂了千百年的名字是错误的，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在遥远的加什米罗，曾经有一个叫悟空的人，也和玄奘一样跋山涉水来到过这里，他是不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呢？孙悟空的72变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圣地游历。
玄奘啊，进入了心目当中的圣地印度，所以他呢心情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历经千辛万苦，他对这里的一切啊都会感觉到非常珍贵，几乎是有闻必录，有见必录。那么当我们今天1000多年以后去回顾玄奘的记载，我们的感觉一定是如入宝山，目不暇接。离开了迦尼释迦王伽蓝，玄奘就到了拔鲁沙城，这里有一座实际上很小的寺庙。为什么说它小呢？因为只有50多个僧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在大师，印度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大师叫自在大师，就在这里撰写了《阿毗达摩明灯论》，一部在佛教的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有趣的是，这部《阿毗达摩明灯论》居然保留在中国。保留在哪里呢？民族文化宫。所以这么遥远那么小的一个庙能跟我们民族文化宫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种非常神奇的地方，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接下来玄奘就来到了乌多嘎汉图城，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奥辛，是印度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这个渡口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只要你从印度往回走，只要你带3样东西，一个叫奇物，一个叫名花，还有一个叫舍利。奇物就是印度非常独特的特产，别的地方不出的。名花，印度有名的花，比如布坦摩花啊，这些花在我们这边不产的，还有舍利。只要你带这些东西，往往会兴起大浪，把这个船啊给打翻。
在这个渡口流行着一个传说，而这个传说与小说《西游记》中的一段情节极其相似，那就是唐僧西天取经途中所经历的最后一难，在通天河遇到了神兽，把好不容易取到的经书给弄湿了，而通天河的原型就是乌夺迦汉图城。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流传着神兽的传说呢？玄奘在这里到底有没有遭遇到风浪的袭击呢？
玄奘回国的时候就遭遇到过这个情况，玄奘带了大量的佛经，各种花的种子啊，玄奘不光是带佛经，还带了很多这种印度的特产，就在这里遭遇过大风浪。这个情况看样子啊，不是一次两次，慢慢的大家认为都会发生。当时的人没有办法解释，就解释这个河里边啊有很多洞窟，里边住着各种各样的毒龙猛兽，只要看见有人试图从印度 带出宝物，他就要保护印度的宝物不外传，把它留在这条河里。玄奘来回走的都是这渡口，所以 Ohing 是玄奘西行求法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座城市西北20多里，也就是近在咫尺了，离开这个渡口有一个城市叫波罗堵罗邑，也就是今天的拉赫尔，又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是人类古代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之一，梵文文法的奠基人波尼尼仙的家乡。玄奘留下了关于波尼尼仙的记载，记载了当地口口相传尽人皆知的一段传说。他这个传说是什么样子的呢？说大概啊，在佛陀圆寂以后的500年，有一个大罗汉，一个罗汉啊，云游到这个地方，到波尼尼仙的故乡，看见有一个婆罗门拿着根棍子在打一个小孩子，在拼命的打，那小孩子当然很痛，就在那哭啊，哀求。那么这个罗汉啊，就问那个婆罗门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这个婆罗门就回答这个罗汉，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习声名，声名是印度国就语法了，就我好好的让他学习梵文文法，这孩子啊不精进，也就是说不长进，学业上没有进步啊，那我当然只能打他了。这个罗汉非常有意思，听到了这个以后啊，就插着这个手在旁边微笑啊，无动于衷。那么这个婆罗门当然就很奇怪了，说您是个佛教僧人，您是个罗汉，您不是应该有慈悲心的吗？怎么看见我打那个孩子，你居然不来劝呢？你还在旁边微笑，是什么一个道理？这个罗汉他说啊，这个啊，我真话跟您不大好说，说了以后我怕您受不了。那么这个婆罗门说，这没什么受不了啊，那你赶快告诉我你想说什么啊。那个罗汉就说，哎，你知不知道波尼尼仙呢？那这个婆罗门说，这不是废话吗？这波尼尼仙就是我们本地人，在本地声望很高，他的塑像今天还在，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那罗汉就微微一笑啊，就跟他说，现在啊，你正在拼命狠揍的这个孩子啊，前身就是波尼尼仙，他是波尼尼仙投胎啊，转世转生了，他这就是你在打，你就在打波尼尼仙啊，等于在打他的这个化身嘛。由于波尼尼仙啊，只讲一说不谈真理，白白浪费神智，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不停。因为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我不再轮回了，我不再投生了啊，这一辈子我就终结了，我下半辈子别说像猪八戒这样投到猪圈里变成猪了，就变成人我也不干了。所以你看，因为是波尼尼仙，他因为不宣传佛法，所以你看他还是投胎了，但是只不过因为他还有点功德，因为他把梵文整理得很好，所以呢，哎，他投胎做了您的儿子，没投胎成别的东西啊。如果投胎变成这个猪啊，变成老鼠都是有可能的，但他还是变成了一个孩子。可是你现在还让他去学习这种世俗的经典，那是费力不讨好，这个功德啊，哪里有学习佛教、学习正法来的高啊？哎，这个罗汉跟婆罗门说了这段话，说完以后，这个罗汉就施展了大神通，什么神通呢？就咻一下，在婆罗门面前消失了。在佛教史上，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早期的很多僧人为了传播佛教，都有各种各样的神通，比如求雨，比如治病，他能够治疑难杂症啊，会呼风唤雨， 比如端一碗水他念咒，忽然水里会出现一条龙，这个记载都有。那真假我们不知道，但记载是斑斑可考的。他就施展了神通，这一下婆罗门当然非常钦佩，知道遇见的真正是个有神通的人，就回去赶快把这个奇遇就跟这个城里的所有的百姓都讲了，并且让自己这个孩子剃度为僧。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特别信仰的佛教，也就是波尼尼仙一个世俗仙人的家乡，后来成为了佛教的圣地。玄奘用这么一个记载来解释了为什么这里佛教特别昌盛。
玄奘一路记录下了许多传说，也记录了自己的亲眼见闻。在经过了一些小国后，玄奘来到了一个和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乌藏那国。在这里玄奘见到了著名的观世音菩萨像，但是他却说这个被口口相传的名字观世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乌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见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圣地游历。玄奘在经过一些小国后来到了一个和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乌藏那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见闻呢？
玄奘又来到了一个著名的国家，叫乌藏那国。它的意思就是花园，乌藏那国这个名字就叫花园，可见其美丽啊！这地方非常美丽，比玄奘还要早100来年。有宋云和慧僧两个求法僧就到达过乌藏那国，留下过记载，并且见到过乌藏那国的国王。宋云和慧僧向这个国王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引发了这个国王仰慕之心对中华。这个国王曾经发下过这么一个誓愿，在乌藏那国，我当命中愿生彼国，就是我此生的生命结束以后，来世如果转生的话，我愿意生到中国去。这个传说一直在乌藏那国流传，所以它跟中国是有一种特殊的渊源的。根据册府原规啊，这是我们中国一部非常重要的史籍了，记载开元八年，唐朝开元八年的4月，唐朝还派人去册封那里的国王。所以唐朝那时候的国威大家可以看到，能够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册立国王，那个国王要得到唐朝的认可啊，才觉得比较稳固或者比较荣耀。玄奘来到这里的时候大约是公元的629年，这里还是有大量的佛教圣迹，对玄奘当然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但是我在这里不想介绍玄奘对这些圣迹对这些佛教遗址的观感，我想介绍的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边一句很短的话，而这段话还不是正文，还是加在里边的小注。玄奘有一段话，为什么我要介绍这段话呢？因为这段话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些佛教常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会被这一条注给打破了。
这个在《大唐西域记》中不起眼的小注，却与汉地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菩萨观世音的名号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玄奘的记载，这个被传颂了1000多年的名号居然是错误的，玄奘的依据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发现这个错误的呢？
玄奘在这里的一座寺庙里看到了一尊佛像， 这是一座什么像呢？玄奘就用了一段注来讲，唐言观自在，即阿弗罗俱多依斯伐罗，就义为光世音，或曰观世音，或曰观世自在，皆阿谬也。玄奘说这尊像叫观自在，但是过去在我玄奘之前大家都叫他观世音，这是错的，叫错了。为什么呢？梵文就玄奘因为是懂梵文的，就进行了一个语法的分析。他说这个字啊，阿弗罗俱多依斯伐罗，梵文叫阿弗罗俱多依斯伐罗，这个字是个复合字啊，像我们汉语里的词组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前面的一个呢叫阿弗罗吉达，阿弗罗俱多，什么意思呢？观，观察，观照，观看。后面那个字叫什么呢？应该叫伊斯伐罗，伊斯伐拉，什么意思？自在，就是印度的大自在天。观自在，也就是说你要观照，要去领会领悟自在本性，领悟最深的本质，这个佛像领悟了，所以叫观自在菩萨。为什么我们会翻译成观世音呢？因为翻的这个人梵文不好，把阿弗罗吉德斯瓦拉读成了阿弗罗吉德斯瓦拉，读错了两个字母，就变成了阿弗罗吉达，还是观，斯瓦拉声音，就翻成了观音。观音声音怎么来观呢？声音是听的或者是闻的，古汉语叫你怎么能观音呢？也就是说玄奘在这里看到了一尊像，他留下的一条柱揭示了这么一个，揭开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错误。我们大家知道念诵观世音菩萨是汉传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救苦救难观世音，碰到危难的时候，碰到有所祈求的时候念诵观世音，这个太普遍了。也是说一千多年来其实汉族的佛教徒读的是一个错的名字，观自在菩萨在天上，你哇哇哇念观音菩萨，这观自在也不知道你找他，也是名字是错的。当然也可能观音菩萨宽宏大量，或者也听惯了怎么在遥远的东方老有几百万人天天观世音观世音，哦大概我是叫观世音吧，那他忘了叫观自在。就连玄奘如此高的权威都没有能把约定俗成的这个错误给改过来，到今天我们还说观音菩萨，没有人说观世在菩萨。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大唐西域记》的一条小注，而这条小注懂仅仅懂古汉语你是不知所云的啊。玄奘后来坚持把这个观音菩萨翻成观自在，但是没用，别人还是观世音，大家口口声声念的还是观世音啊，这个不去说他，但是玄奘在1300多年前吧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错误了，我们到今天起码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无奈的误会。玄奘在这里游略了一番以后，来到了更为重要的迦斯米罗国，这就是梵文的喀什米拉。佛教历史上第四次结集就是在这里举行。我们知道在古代佛教史上佛经主要是口口相传，大家打开佛经第一句话是什么，往往是如是我闻，几乎所有的佛经第一句话必定是这四个字，如是我闻，我是这样听到的，而不是说如是我读。
为什么佛经的第一句 都是如是我闻呢？佛经为什么大多是听说的，而不是读书读到的呢？长时间的口口相传，如果传错了，可怎么办呢？
佛教在过去印度的传统是口口相传，不一定写成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的流布以后，出现了讹误。因为口口相传会丢掉一段啊，或者念错一个字啊，就像刚才的观自在错念成观世音了。那么每过一段时间，大家就要把一些高僧大德，有一个国王召集起来举行会诵，大家坐在一起一起念诵。如果大家念出来是一样的，写成定本，视为标准本，大家都同意的。如果比如我在那里念阿波罗基德斯瓦拉，那边有个念阿波罗基德斯瓦拉，一听不对，两个人先讨论哪个是对的。随着赞同，如果赞同的人意见多，就把赞同多的写下来，这样就叫佛教结集，形成比较固定的版本。佛教史上第四次意义很重大的结集就发生在这里。在这次结集当中，根据所有的记载，一共是到了500位高僧，而领头的这位高僧叫释友。这位高僧在起初并不在这500个人之内，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一共只有499个人，这499个高僧汇聚在一个会场里，大家在编定佛经。而这个领头的释友菩萨，因为他这个道性很高，后来就被尊称为菩萨，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这个会场门口啊，身着这个粪扫衣啊，这是一种佛教的戒律，比较苦行的，穿着这种很褴褛的衣衫，在门口一个人低头在那扫地。那么这当然这499位是高僧了，那么就叫啊说你就赶快离开这啊，甭在这门口，你在门口干什么？那么这个室友就当然就表示说我希望我也能够参加这次佛经的结集。那么这499位高僧就跟他说啊，你赶快去先去证得圣果，一看你那样子好像也不像一个高僧，那么就你赶快去先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这个罗汉果，你再来参加。那这个时候室友呢就非常轻蔑的，就是对这个499个高僧说我啊想证的这个圣果啊，就像涕啊，就像这个流鼻涕的涕，就像涕和唾沫的唾那么简单，说我对这种小道没兴趣，如果我想证的话，那么他手上就拿出一团这个丝来，说我只要把这个丝抛上天空，等它落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证得圣果。那么当然这个499个人觉得你这个完全是大言嘛，大言不惭，怎么可能呢？而且释友菩萨就很随便的就拿起一个丝团来往天上一抛。那么根据这个玄奘的听闻的传说，天上就有天神啊就接住了这个丝团，而这个时候就传来了天神的声音。当然这就证明这个在门口穿着很褴褛的衣服在扫地的这个人，恰恰应该是这499个高僧的领头人。所以这第四次的佛教结集是由释友菩萨牵头来完成的。这次结集啊完成了经藏100,000诵、律藏100,000诵、论藏100,000诵，也就是佛经的经律论3藏，在第四次结集的时候基本定型，就在加斯米罗国。在唐朝期间到过这个地方的人远不止玄奘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叫悟空，哎，就是孙悟空，那悟空啊也到过这。
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曾一路陪伴师父唐僧到西天取经。那么历史中的悟空是不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呢？ 他和玄奘究竟有没有关系？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72变又是从何而来？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圣地游历。在唐朝时，有一个叫悟空的人，也和玄奘一样，来到过遥远的加什米罗。他是不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原型？他是如何到达加什米罗的呢？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是跟随加什米罗的一个使节。加什米罗有个使节，那时候在唐朝出访，完成了使命以后，要持节回国复命。这个悟空啊，就跟着这个人，跟着回国的人，他出国了，就到了加什米罗。而且非常有意思，记载当中很明确，这个人是在加什米罗出家的。那么说，这个悟空就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去的时候他是个俗人，跟着加什米罗的使节回到了加什米罗，他在那里剃度出家，成了个僧人，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他当时在唐朝的时候还是个沙弥，没有受过具足戒，没有获得正式僧人的身份，他跟着这个使臣回到了加什米罗，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按照当地的戒律成了一个外国僧人。但是他绝对不是孙悟空，这个我是能告诉大家的。为什么不是孙悟空？因为很简单，他跟唐僧碰不着啊，时间不对。因为他是唐玄宗年间的一个人。很多人讲啊，《西游记》里边的悟空是这个悟空，这是错的。但是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在创造或者构思孙悟空这个脍炙人口的非常成功的小说人物的时候，他给这个猴子取名字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悟空，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孙悟空这个形象里包括了很多很多成分，比如有印度的神猴哈努曼啊，印度流传很多神猴故事，中国南方也流行神猴故事，他的各种神通变化啊，这完全是受印度的影响。但是他无论如何有个中国名字。而在玄奘的一路当中，当然猪八戒这个名字是怎么都没有的，对吧？你不有这么一个名字是有的，悟空就是跟这里相关。但是时间不对的啊，这师徒两个是碰不着的。而不光在这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好玩的名字，这且不说，在加什米罗玄奘还遇到了更大的惊喜。就在玄奘到达这个寺庙的前一天，这座寺院里的僧人都在梦都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一样的，有一个神对这些僧人讲，有一个客僧从遥远的摩诃支那来，欲学经印度，摩诃支那玛哈基那，大中国来。这个支那就是英语现在的 China 啊，那么就从大摩诃就是大，从大中国来，想要到印度去学经。这个人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已经入京了，马上要到了。师等束缚说，你们这些睡着的和尚啊，因为你们前世有福啊，所以为远人所慕，被远方的人所仰慕，那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应该赶快用功啊，赶快该念经的念经，该敲钟的敲钟，该打木鱼的打木鱼啊，这样可以让大支那来的这个僧人心生敬仰啊。那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睡觉啊？那么你看，你们这赶快要起来，就装装样子也要啊。那么所有这个庙里的僧人赶快半夜就爬起来，就拉开了架子啊，该干嘛的干嘛啊。于是就惊声朗朗啊，钟声清越，就在等着玄奘。那玄奘一来一看，哇，不得了， 这个庙里的僧人半夜都在用功，于是果然很佩服。那当然，这只不过是玄奘在加斯米罗，在这么一个地方，很平常的一次遭遇。加斯米罗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候着玄奘。
在这个充满传奇的国度加斯米罗，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玄奘？他都遇到了哪些人和事？他又是如何记录下这些奇遇的呢？
玄奘在国王派来的人员的护送下前往都城，这个都城的名字很有意思，可能是我讲到现在实际讲诸位最好记的一个外国地名啊。这个地名叫什么呢？叫布洛布洛布洛城。那么加斯米罗，玄奘在这里有重要奇遇的这个国家的都城，就是布洛布洛布洛啊。玄奘到了布洛布洛布洛以后呢，就先到了一个地方叫达摩舍罗，汉语的意思叫福舍，有福气的房子。国王尊敬玄奘到什么地步呢？没有在波罗波罗波罗里边等玄奘，而带着随从浩浩荡荡就到路当中的这个达摩舍罗来恭迎玄奘，带了1000多个随从，华丽的仪仗。玄奘用4个字来形容，叫烟华满路，非常夺目绚烂的一个仪仗队来迎接玄奘。见到玄奘以后，国王亲自散花，用鲜花抛洒鲜花表示欢迎，请玄奘骑上一头大象。玄奘一路是骑着这个马过来的，或者走，骑上一头大象往京城进发。隔了一天，国王把玄奘迎入王宫，隆重的供养。进食以后，国王就请玄奘开讲讲经，这是一个崇高的礼遇，请一个我们后来汉语俗语当中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是指什么？这是指外来到中国的和尚会念经，这句俗语的意思，这个没有说过中国的和尚跑到印度去会念经，在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而这里的国王请从中国来的一个僧人在王宫里边开始讲经。当地有一个僧称法师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就在这个加斯米罗是当地的第一高僧。玄奘遇到了那么好的机会，就日夜的请教，玄奘的课程表还留着，跟僧称法师读书的。怎么样课程表呢？上午讲俱舍论，就是阿毗达那摩国舍，下午讲顺正理论，讲佛教的逻辑辩论的技巧，读佛经的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夜里讲英明和声明，夜里讲印度逻辑，声明学习梵文，从上午一直排到晚上排得那么满。玄奘法师对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的钻研很快玄奘法师的这个佛学修养就得到了僧称的认可。僧称怎么说呢？此支那僧智力宏瞻，故此至终无能出者，以其名义足迹世清空寂之风，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一方耳。这个支那僧中国僧人才智实在是太高了，在这里，在加斯米罗这里都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他的聪明，他的智慧足以继承四清坤寂，也就是无著四清菩萨，他的聪明完全可以继承这两位菩萨。所恨，这个恨是遗憾的意思，不是愤怒的意思那么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他出生在太遥远的地方他出生在远国， 不早接圣贤一方耳，没有机会早点亲近佛教圣贤的教者。啊，也就可以看到玄奘被迦斯米罗的第一高僧所认可啊，所欣赏的程度。玄奘在这里根据慈恩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呢，一共前后停留了两年，在贞观的三年，也就是公元的629年，这个时候玄奘只有三岁都不到，就离开了迦斯米罗，接着前进。接下来玄奘又到达了什么地方？大唐西域记里的东女国和西游记里的女儿国是否就是同一个地方？请大家听下一讲。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女儿国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而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关于东女国的记载。这两部著作中的女儿国是不是指的是一个地方？哪个是真实存在？哪个仅仅是历史传说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